刚才我们顺便说到了男女的次序问题啊，这是圣经的真理啊，地位与价值平等相同，次序不同，这就是男女啊之间的关系。上帝要求呢，女人顺从男人，在家庭里面呢，孩子顺从父母，妻子顺从丈夫，在社会上女人尊重男人，在教会里姊妹顺从弟兄，这就是神的法则。当然说到这呢，我要强调一些，任何对权柄的顺从都要以律法为界限，以神的真理为标准。神呢在这个问题上同时给出另外一个原则啊，当违背神的时候，我们只能顺从神而不能顺从人。比方说在家庭里面，父母的权威是大的，儿女就必须顺从。但是如果父母滥用了权柄，比方说吩咐孩子去偷盗，这就违背了上帝的律法。在这样一种状况下，我们就不能顺从。所以一切权柄的顺从都要以上帝的律法为准则。在家庭里面也是，只要丈夫没有违背圣经，做妻子的都要顺从。但是如果丈夫违背了圣经，妻子就不要顺从，当然态度还要好啊。在教会里也是，姊妹要顺从弟兄啊，但是呢弟兄违背了真理，姊妹就不能顺从。对于教会神的仆人属灵权柄的顺从也是这样，神所设立在教会里服侍的这些仆人，我们做会员的都要顺从啊，因为他就代表上帝管理教会，他的权柄就是上帝所赐的啊，顺从他就表示你顺从主。在家里顺从父母顺从丈夫，就表示你顺从基督。在社会上你尊重男人，这表示你尊重上帝。在教会里你顺从属灵的权柄，就表示你顺从上帝。但是神的仆人如果违背了圣经，我们不能顺从，我们要给出合理的建议啊，当然态度都是要谦卑的。当今教会呢，对于这个次序的问题呢，混乱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啊，顺便的讲到了男女次序的问题，因为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一人的问题至少牵涉这个次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说，为什么这一人是亚当而不是夏娃？因为亚当是行为之约的代表，他是代表啊。为此呢，我们思想圣经啊，先说两个人的思想。你要明白为什么这一人是亚当而不是夏娃，除了约的思想，我们再往前再思想两个人的思想。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，没有更多的人，只有两个人。整个人的历史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亿人，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只有两个人。哪两个人？有的人会说男人女人，不是的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只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就是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两个人的思想。这是保罗被圣灵啊启示啊啊揭示出啊一个伟大的真理，关于两个人的思想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，我们看一下四十五节以下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保罗被上帝启示写出了这样的真理，在他的思想当中有两个人，一个叫首先的人，一个叫末后的，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。那如果单说这一句啊，那你觉得我是中间的亚当，对不对？那你还是第三个第四个的 啊，那有首先的亚当，有末后的，那我不是在中间的吗？但是你再往下看呢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首先的叫第一个，末后的叫第二个，那有没有第三个？那就没有第三个。所以你不要想你是第三个，那不可能的啊。因此呢，在上帝看来，整个人的历史当中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首先的亚当，一个就是末后的亚当。首先的亚当是属血气的，属土的；末后的亚当是属天的，那是第二人。只有两个人，说头一个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那这段经文很重要啊，啊，保罗的人观当中讲到了两个人，啊，那有的弟兄姊妹说，那只有两个人，那我往哪儿放呢？那我算什么呢？那你算什么？端看你放在哪儿。你要放在第一个当中，那就叫首先的亚当；你要放在第二个当中，那就属于第二亚当。那你说，那我的命运怎么办呢？那你的命运啊，你要是在第一个亚当当中，第一个亚当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那你要属于第二亚当呢，第二亚当怎么样你将来就怎么样。那这就是上帝所定的这个旨意啊，他在永恒当中已经定了这个旨意。那为此呢，我们就先来思想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，先看首先的亚当怎么样，再看末后的亚当怎么样，然后再来思想你是怎样一个人。那首先的亚当怎么样呢？圣经啊，一开场第一人就登场了。哪个亚当登场啊？第一亚当登场。那第一亚当是怎样登场的呢？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以下，创造天地的来历。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：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从地上上腾，滋润遍地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哎，这就是第一人。第一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尘土造身，灵气吹在鼻孔里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我们过去在哪里？我们过去就在这个亚当里。那因此他怎样我们就怎样，他有一个属尘土的这样一个身体，我们就有一个属尘土的身体。他里面有一个活着的气息，我们鼻孔里有个活着的气息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首先的人亚当的行为如何呢？行为如何呢？活在伊甸园当中，美丽无比，和谐幸福，自由快乐啊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。那个矿泉水好得不得了，从伊甸园发出，比美国的矿泉水还要好啊。那个日子是无忧无虑。就在这样一种状况下，上帝给他立约了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就是上帝给他的立约。哎呀，我们首先的亚当活得多么快活呢，伊甸园是多么美丽和谐幸福呢，悠哉悠哉，没有任何的愁苦压抑。他的心思当中根本不知道愁苦是什么，没有那个概念，也没有那个感觉，就是那样的快活，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喜乐，那样的享受，那样的荣耀，那样的自由。他就在享受着这无比的祝福的时候，那恶者撒旦试探来临了，魔鬼来了，上帝决定让第一人接受试探来检验他。结果在这个试炼当中，在魔鬼的这个试探当中，我们的始祖选择了违背上帝，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。 亚当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堕落的？就是在花园里面无忧无虑当中堕落了，选择了恶，选择了魔鬼，跟从了撒旦。那么他堕落之后的结果如何呢？上帝的咒诅来临了，你必受咒诅，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然后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那第一人怎么样？第一人就在花园里堕落了，堕落的结果是什么？来于尘土，归于尘土，汗流满面方得糊口，面临着地狱的永刑，这就是第一人。那过去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，没有从行为制约下迁入恩典制约中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就在这个老始祖亚当里，我们就是属乎亚当的。那上帝说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他的就怎样。因此呢，从亚当所生的，正常常理而生的，都在亚当里，他怎样我们就怎样。他有个肉体，我们有个肉体，他鼻孔里有气息，我们鼻孔里有气息，他过着美好的日子堕落，所以我们一过美好的日子就更容易犯罪，就这样，任何人逃脱不了啊。然后呢，他汗流满面方得糊口，我们也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啊。你在大陆的时候觉得很穷啊，做着这个美国梦你也来了，现在我问你满足了吗？其实咱们许多弟兄姊妹还是没有满足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满足，为什么？因为阴间的私欲啊开了口，没办法，无限量的口啊。历史上的伟人说得很清楚嘛，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你心里放上个洞，除了他自己填满，任何的东西不能填满，你用什么都不能填满啊。你灵魂中的这个空虚，这个洞，只有上帝自身能够填满。你眼见的都是有限的，你得到的都是有限的，所以你这些有限的得到与你无限量的欲望做比较的时候，都显得微不足道，对不对？你看世界上人就是这样，穷苦的人说我要有一万块钱就知足了，当你赚到一万块钱的时候，你会说人家都几百万，我这算个什么？等你有几百万的时候，你说我和比尔盖茨比啥？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你那个私欲的空间永远填不满，为什么？因为灵魂的需要要由灵来满足，物质的需要由物质满足。其实你身体作为物质，它的需要是很少的。身体饿了，饿了只需要多少东西？一碗饭，一碗菜足矣，对不对？再给你山珍海味，你吃不下去。为什么？物质的东西，有限的物质就满足了。但是灵魂的需要，它需要灵的满足。主耶稣说，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灵的需要是满足不了的。所以无论你在哪里，离开了上帝都是劳苦，都是愁烦，而且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。而最后呢，来于尘土，归于尘土。亚当在无忧无虑当中堕落了，死亡咒诅来临了，最后落得一个死的下场。那我们属乎亚当的人呢，也不能越过他，他一生汗流满面，我们一生也是汗流满面，他最后归于尘土，我们最后归于尘土。亚当从伊甸园被赶出来那一天，夫妻二人背后各写了两个字，囚犯，就带着这两个字出了伊甸园，然后离开了伊甸园，就进入了上帝给他们的监狱，他们过服刑的生活。亚当以及夏娃出伊甸园的那个时候，乃是在地上过服刑的生活。为什么劳苦？为什么愁眉不展？为什么虚空？因为他在过服刑的生活，他躲避不了上帝那一个汗流满面方得糊口的咒诅，所以他们一直活在愁苦当中。然后他们在服刑期间有了孩子，在监狱当中生了孩子，因此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背后写三个字，小囚犯。 啊，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命运，就这样，啊，任何人逃脱不了这个法则，啊，因为第一人怎样，凡属他的就怎样，这就是第一人。第一人因为违背上帝带来的是死亡，因此所有属于他的都是死亡。第一人因着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落得终身劳苦，所以凡是亚当正常的后裔都终身劳苦，都是服刑的，都是囚犯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在中国是的，你来到美国还是这样，你不能逃脱上帝这个法则。你一生的年日就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你期间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任何人留不住。当死亡的大敌来敲门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学问不能救你，在美国这么好的别墅也不能救你。你说死亡啊，我再留一刻，他绝对不会给你留情。你存得了所有的美金都不能救你，一秒钟都不能淡言。死亡的大地敲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离去，这就是你的命运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在这里更多的享受上帝因为基督教的祝福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要记住一句话，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是天国，哪里没有基督哪里就是地狱。第一人怎样，凡属他的就怎样。那么第二人怎么样呢？新约第二人登场了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马太福音新旧约一开始两个人各自登场亮相，亚当一亮相倒下了。我们看基督，马太福音第二人登台了，看一下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二人如何。第二人如何呢？首先他降生在贫穷之家，而不像第一人降生在美丽的伊甸园。第二，这个人活在一个缺乏的家庭里，不像第一人活在丰富的伊甸园。我们看第四章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好了弟兄姊妹，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登场都要接受同一个饿者的试探，也都要被天父检验。这两个人受试探的环境完全不一样，第一人是在花园里面丰富当中接受试探，无忧无虑当中接受试探，而第二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受魔鬼的试探呢？在旷野，在禁食40昼夜之后。亚当吃得饱喝得足接受试探，基督在40昼夜的禁食之后的饥饿中接受试探，亚当在美丽的花园接受试探，而基督在旷野在荒凉当中接受试探。那弟兄姊妹，从试探的环境来讲，哪一个更容易跌倒？那按说呢，第一人不应当跌倒吗？你的环境多么美呢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你的条件是多么的优越呢？那第二人呢，多么容易跌倒呢？那弟兄姊妹，你想一下，假如你40昼夜都没吃饭，你这个饥饿升起来的时候，那还不是就吃人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石头你都吃，对不对？树根你都吃，都到这个地步，那这个时候被试探，那是何等的可怕呢？但是，他们接受试探，表现却完全不一样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他绝不会动用 儿子的权柄来迎合撒旦的那个试探，向那个试探屈服。他唯独要遵行他父的旨意，依靠他父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个是第二人。最后魔鬼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他，弟兄姊妹，万国的荣华想一想都可怕，那可不是一个法拉利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万国的荣华呢。那弟兄姊妹想一想，从小生活在个卑微贫穷之家的人，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，那可怕到什么地步啊？今天魔鬼拿一把钞票在你眼前这么一晃，多少时候你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聚会了，你就软弱了。万国的荣华对于穷苦的木匠的儿子耶稣，这个试探可怕到什么地步？但是他怎么说呢？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这就是第二人。第二人在艰难的险境当中坚决的拒绝仇敌，而依靠他的父，荣耀他的父。那么得胜了试探之后呢？得胜了试探之后，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两个人的结果完全不一样。亚当在那么美好的环境当中接受试探，给他自己与全人带来什么？咒诅与死亡。而第二人在艰难的险境当中接受试探，给人类带来了什么？永生的福音，带来了永生。这就是第二人，他喜悦天父的话语，他喜爱天父的旨意，他荣耀他的父，他传福音，把永生的真理给那些穷苦的人，带来永远的生命。那因此呢，你属于第二人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也就像第二个人。第二人喜欢天父的话语，所以你饥渴慕义，寻求神的生命。第二人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所以你持守圣经之道。第二人有永生，所以你有永生的盼望。第二人周流四方传福音，所以神的儿女就要周流四方传福音。因为属于第二人的就像第二人，他怎样你就怎样。那么第二人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呢？死了，然后埋葬了，然后第三天复活了，进入荣耀里。因此属于他的必要复活，进入荣耀里。圣经给我们揭示出两个人的思想，这非常宝贵。为什么夏娃先吃果子，罪却是从亚当进入世界？因为只有两个人，夏娃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第二个，亚当才是第一个，基督才是第二个。那么在整个人的历史过程当中，就有这两个人。那么上帝呢，又分别于这两个人立了两个约。因此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两个约的思想。上帝与第一人立了约，那就是创世纪二章的十六节十七节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约神学家称作行为之约，又叫工作之约，又叫亚当之约，又叫伊甸园之约，这都很好理解。因为是伊甸园立的，所以叫伊甸园之约；因为是和始祖亚当第一人立的，所以叫亚当之约。那么这个约为什么叫行为之约，又称工作之约呢？啊，因为这个约里面命定了人的那个结果与他自己的行动有关。我们仔细看这个约就知道了， 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十七节，上帝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因此在这个约定当中强调的是什么？亚当的意志、行动与自由。换句话说，人的命运如何取决于他在上帝面前的意志与行动，可以不可以，这是意志的问题，吃不吃这是行动的问题。因此人类的命运就取决于你在上帝面前意志的运用与行动的产生，你是顺从呢还是违背呢？这个约呢叫行为之约啊，很好理解。那么在行为之约当中，上帝怎么定规呢？有正面的定规，有反面的咒诅。正面就是啊，如果你能遵从你就有永生，如果你违背那就遭受咒诅，就有死亡。当然呢，死亡咒诅这一面在这个经文当中非常清楚。关于顺从得生，那要在三章的二十二节以下看到。亚当堕落之后，上帝怎么说呢？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那就是说，犯罪之后的亚当已经失去了永生的权利。那翻过来说呢，亚当如果顺从才拥有这个永生。所以呢，这个约是有两方面的定位的。不过弟兄姊妹啊，关于上帝在伊甸园有没有给亚当立约这个问题，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是一个大题啊，这是天主教竭力反对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接下来我们讲到约的原理的时候，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。天主教为什么竭力的反对神灵立约的这个思想，不承认有行为之约？因为他的那个救恩观中是信心加行为的律法主义，哦，他牵扯到约的那个原理的问题啊。那么这个行为之约这个思想的建立，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。如果这个约的思想建立不起来，我们改教运动从根基上就动摇了。天主教竭力的反对，他说，你们总说上帝与亚当立约，圣经哪说上帝与亚当立约？这都是你们编造的。天主教的这个反对还真难为了一些改教家。不过呢，神的仆人约翰加尔文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一节经文，把他们的嘴给闭上了。哪一节经文呢？在旧约的何西阿书六章的第七节。整本圣经关于神与亚当之间有约，只有这几个字被加尔文给找到了。他说，不，上帝确实给亚当立约了，因为在那一节经文当中，神指责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却如亚当悖约。这就证明了神与亚当之间确实有约定，而亚当悖约了。那么亚当的悖约了，我们从创世纪来看，哪有约的形式呢？因为第二章这有约的形式，而第三章确实堕落违约了。所以这节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要没有这节经文，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奠了一个约的思想，那一个圣经架构我们就很艰难了啊。接下来我如果有时间跟你讲到这个约的原理，你会知道加尔文先生找到这节经文是多么的宝贵啊！要没有这节经文的话，我们改教运动在理论上甚至不能够得胜，我们可能要败下去。其实在改教运动的后期，已经有许多基督徒重返天主教。太重要了，圣约的思想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奠立起来的一个神学啊。神与亚当之间确实立了一个约，这约里面明确的告诉人类， 她的命运与她的行为意志紧密相连，因此神学家把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。那么上帝立约的时候有没有女人呢？上帝立约的时候夏娃受到了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与他立约，与他立约之后在十八节才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使徒亚当立约的时候夏娃还没有产生。因此呢，亚当作为第一人也作为整个人类的代表与上帝立约。换句话说，亚当是行为之约的法人代表。因此呢，夏娃先吃果子犯罪违背上帝，但是罪却因亚当一人而进入世界，因为他是立约的代表，他是行为之约的立约方，他是法人代表。因此这个罪呢不能算作夏娃，而算作亚当。原罪的进入是伴随着违约而进入，因此谁是立约者？亚当是立约者。那你说夏娃是怎么一个身份？夏娃是被亚当代表的一个身份，代表。那弟兄姊妹呢，为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呢，我把夏娃的受造再讲一下。夏娃是怎么受造的？啊，怎么受造的？是不是上帝用另外的一把尘土造了一个女人？没有。那是怎么造的？取了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女人。这就非常重要了，弟兄姊妹。如果上帝用另外的尘土造了夏娃，试问这个人与亚当之间还有没有关联？他就没有关联了。那么夏娃就是个独立的受造，而不是在亚当里受造。但是取自男人的肋骨而造，表示夏娃在哪里？在亚当里。他是在亚当里受造，他是属于亚当的，而不是在亚当之外受造。如果是另外的尘土造的，他与亚当就没有任何的关联。弟兄姊妹，天使的受造与我们人的受造不一样。天使受造是独立的，他们是独立的个体，因此在天使之间就没有我们伦理性的律法，没有我们这个孝敬父母啊等等等等，没有这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独立的受造。既然是独立的受造，就产生一个结果，一个天使的行动他命运如何不影响另外的天使，因为他们的生命之间没有关联。所以撒旦这个天使堕落了，其他的天使依然是纯洁的天使。个人要向他的造物主负责，各个天使要对上帝负责，因为他们之间是独立的个体，没有我们人类的这种伦理性。但是人类的受造从一开始就不一样，它是整体性受造，这是咱改革宗里面非常强的一个思想，整体性。因此呢，人生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伦理性以及伦理性的要求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道德律法啊。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思想，那我们人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任意妄为。为什么人在世界上不能任意妄为？因为你是在亚当里整体性受造，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必须有伦理性的约束与要求。因为你不是独立的个体，你自己的行动将影响整体的命运。亚当就是一个代表，夏娃是用他的肋骨造的，保证了夏娃不是独立的个体，他乃是从属于亚当而在亚当里。这样的上帝所定的法则，敌人如何，凡属于他的就如何，这个法则才能运行在人类的整体之上。这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夏娃的受造 就表示什么？在亚当里，他是一切在亚当里之人的什么代表？夏娃也是个代表，什么代表？一切在亚当里之人的代表。当然说到这呢，我顺便也说一下，有的弟兄姊妹会问啊，他说那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，那怎么现在男人肋骨两边一样多也没少一个啊？啊，有许多人问这个事儿啊，他说我不相信啊，我不相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摸摸男人肋骨，你看看两边一样多，一根也没少吗？上帝说是夏娃用男人的肋骨造出来的，他没有说现在的女人是丈夫的肋骨造出来的，我们是亚当夏娃生出来的啊。那就是说你到天国里啊，你见了始祖亚当，你要摸一摸他，他少没少肋骨啊？啊，那是肯定的少的，那不少的上帝说谎了，对不对？你到那里一摸我们老始祖，哎呦，你还真少一根肋骨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夏娃确实这根肋骨造的。那你说他怎么少了根肋骨，我们没少？你这还不懂吗？父亲少了一条腿，儿子的腿不少啊，这不很简单吗？对不对？他生出来还是健全的呢啊。那就行，夏娃确实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啊，我已经给你讲到了这个深层的意思，那表示什么？在亚当里，在亚当里。那么从此之后，凡是父母正常而生的孩子，那么都不能否定这个法则，我们都是在亚当里。那么夏娃之下的生养儿女了，连夏娃自身都在亚当里，所以他生的儿女还在亚当里。那么所有我们今天这些都在亚当里，那么都在亚当里，所以我们说过他的时候，他怎样我们就怎样。他是尘土构成，我们是尘土构成。他鼻孔里有气息，我们鼻孔里有气息。他劳苦终生，我们劳苦终生。他汗流满面，我们汗流满面。他归于尘土，我们归于尘土。你不能摆脱这样一个法则。当然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法则，那就是第二人怎样，属他的也怎样。好，我们上午先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向上帝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把这些宝贵的真理记载在圣经，启示给人类，来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来认识你。主啊，透过圣经的查考，我们看到我们人类在你面前的罪大恶极，悖逆顽梗愚昧，我们的始祖就这样的堕落违背了你，以至于整个人类陷在咒诅与苦难当中。若不是你差遣你的儿子做第二人来拯救我们，我们将永远陷在绝望黑暗与挣扎当中。天父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借着这些圣经真理的认知，让你的儿女们更加的敬畏你，归荣耀于你，使我们的生命因为认识你更加的认识自己。因为我们不认识你就不能认识自己，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就活在愚昧，活在邪恶与败坏当中。求天父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懂得分辨，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不能明辨是非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把真理赐给那些敬畏的人，可以为你养起来。主啊，仰望赞美你，保守这间教会的发展，唯愿你的真理在这间教会世世传扬。仰望赞美你的后文继续的与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下面对你的思考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